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大家好，欢迎嚟到中外语言节目，我系主持人释明。点解语言喺历史上一直被高度嘅重视？佢唔系迷信，而系冥冥中嘅一股主宰嘅力量，让人感到谦卑微小，上至帝王掌上，下到平民百姓。一句亡秦者胡，让功盖天下的秦始皇不惜国本，想永保帝业。一句万子万孙何须问，却让朱元璋能顺天应人，都是句预言。不仅预言的结果应验了，耐人寻味感似乎连当事人面对的态度亦被预言了。就历史的演进，无论人们顺应或者对抗，似乎影响不到历史的发展。可是听众或许亦注意到，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在面对真实的态度上，人的选择就展现了智慧和愚昧的差异。今日和大家分享一场大地震在另外空间为什么被神秘力量推迟了三年才发生呢？今日和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是有关一场大地震在另外空间为何被神秘的力量推迟了三年才发生。在宋朝，廉洁清官包拯为民伸张正义，被称颂为包青天，他可谓家传户晓。道光二十一年进士，甘肃通惠人士牛树梅，他生于公元1791年至1875年，字雪桥，号省斋，亦有牛青天的称号。他以不扰民为治理地方的原则，他审案慎重明断，对民众的隐情都会查得清楚，因此受到老百姓的爱戴，并誉为牛青天。连其他邻近的县匪徒何远富都对他心悦诚服，他见到牛青天来到就自己投案。牛树梅是甘肃通惠人，道光二十八年迁任宁远府，即是今日四川省西昌市一带的知府。点知在两年之后，即是道光三十年八月初七，宁远发生了一场天摇地动的大地震。这场地震伤亡极为惨重，在地震的前后亦发生了一些离奇的事。地震中，牛树梅本人几乎丧命。这场大地震居然是在三年前就已被预警了，却被神秘的力量推迟了三年，到底是什么的一回事呢？其实这个大地震是有预警的。晚清时期的外交家薛福成的《余庵笔记》记载，在地震发生的前三年，即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宁远府城中突然出现了一位道士，他每日在闹市中呼喊牛鸣地裂，可是人人都当他是傻的。当他胡言乱语，道士见人们无动于衷，后来亦不知去向，后来再没有出现。三年之后，大地震就来了，道士所讲的牛鸣地裂亦终于水落石出。能够生存下来的人们这个时候才知道，道士所讲的牛鸣地裂正是对这一次大灾难的预警。那名道士不是傻的，而是有宿命通的真人，但是许许多多不信的人已经死于地震之中，他们亦没有后悔的机会。当时灾情惨烈，死伤很惨重，据《余庵笔记》记载是这样写的： 四川宁远府地震，环府城数十里，城墙房屋倾陷有心，人民畜生死者无算。同样在《清史稿》中也记载，宁远府在这场大地震中，整个城都塌陷，地大震，全城陷没，死伤甚重，整座城木石倒塞，已经看不出原来的街道是什么样，亦找不到旧屋的建筑。当时的四川总督徐奕纯向清廷呈奏的公文中说，接据楚西昌元知县明谦就称，八月初七夜晚的九点至十一点，县城忽然地震，震得好犀利，屋宇倒塌，整个县城都陷于混乱之中。因黑夜淋雨，无法陷城号清鼎法，解释是因为地震发生在夜晚，又加上落雨，外地是来不及支援，又说到了天光，整个城都被木和石倒塞，都分别不到街巷、庙宇、城楼、文武、政府的办事处和监狱，仓库全部都冧晒，军队和民众被压死的不计其数。牛顺会的儿子就在这次地震中死了，他本人亦被冧落来的墙壁压住，三日之后才获救，但是他被压到残废，行动是不方便。牛顺会心里面是有些愤怒，他自己认为一心做事不违反古人德风，自认一生做事不违反古人德风，做官事又勤于民事，他问心无愧，然而却遭到这次的大地震，他的大儿子死了，自己又受伤，他问天道何在呢？是不是神明的监察是出错？全城这么大，难道全部都是恶人吗？于是他就写了一篇疏文，质问地府城隍的神。一日的夜晚，牛顺会梦见城隍神来找他，对他说，你用文字指责我们，可惜你是明了鬼神之道，所以就请你来谈一下，凡是浩劫之城都是由于众人职业所导致的，绝非偶然。接着城隍对他进一步解释，其实这次的地震之劫早在三年前他就接到了执行的命令。城隍又说，你的遭遇是很惨，然而这个是定数，是不可以违背的，我奉天帝之命执行这个定数已经三年，一再请求暂缓执行，一言再言，到了无可言的地步才行事。在延迟的三年里面，我耗尽心血，对于那些不在这一劫定数中而居住在这里的人，都设法让他们离开，而那些在这次定数中而没有住在这里的人，又必须设法引他们回来这里住。我整日都很忙碌，没有一刻得闲的，就以你来讲，本来在这个定数之中，我观察到你这一生做人诚敬笃实，做事刚正坦荡，于是我力请天帝让你免死保身，我亦做了很多的安排。牛顺会听了之后再不敢怨天尤人，并且更加自省，去问自己究竟自己有什么做得不足呢？四川人相传，老天留牛青天以劝善，牛顺会本人则内疚自己的德薄，不能够庇护老百姓， 從此更加要求自己提高道德修為，內省修身，並且還捐出相當多的積蓄，盡量對地震中受災的老百姓們去濟災扶恤，百姓亦更加愛戴他。後來在同治元年，牛樹梅躍升四川按察使，百姓們都歡喜，互相通知說牛青天又來了。果然應驗了那晚夢中城隍最後對他說的話，就是如果你努力地去做一個好官，將來會升到按察使的官職。城隍說凡是浩劫的形成都是由於眾人職業所導致的，這個絕非偶然。對於事實又是怎樣的呢？舉其中一點來講，寧遠府是淫風最盛，這個是當時民間相傳的。地震之後，官員帶領史役在瓦礫中尋找清查受害者，發現當晚地震中男女合抱而死的屍體有3000餘具，其中有夫妻身份的不過就是有800餘具。由此反映當時淫邪惡風的盛行，令到天都發怒。另一方面，也有不該死的人在地震中免禍。根據民國四川人士黃書雲的《國元筆記》所記載，城隍神仲對牛樹梅講話，有三家人家確實難以在短期內遷走，而家佢哋都安然無恙。一家是某街的守節婦人，佢三世都守寡，撫養一名孫子。一家是某醫生，佢生平唔係假藥，有請佢睇病嘅。即使是深夜下雨，道路滿曬泥泞，佢亦即刻前去盡心去治療。第一節就分享到呢度，翻嚟會繼續睇牛樹梅嘅經歷。節的節目，一家是賣油脂的老婦人，她和小孫子一起住，他們全部都沒有遇難，你回去查訪一下就可以找到，我不會騙你的。牛樹梅在夢醒之後到處查訪，果然找到那三家人，節婦和醫生兩家人都安然無恙。另外賣油脂的老婦人經過她多次的查找，才在房屋支撐柱的角落裡面找到。老婦人平時在這裡做生意，凡是遇到老弱殘疾的，即使他們錢不夠亦賣給他們，偶爾亦會施捨，一分文錢都不要，果然是積善之家必有餘慶。道士提早3年就跟寧遠府人預告了將會發生地震，這個正與城隍接獲天帝指示執行劫數的時間相吻合。由於冥冥中早有定數，道士是修練有成的人，他具有宿命通，以提前給人預警，當然是希望挽救能相信的人。 有时预言不会马上应验，有可能类似宁远府的大地震。在另外空间的神明会给予这些并非空穴来风，是确有其事，对应今日纷乱的世局，乱世层出不穷，亦有一些奇异的预言，例如通灵师、射刀人之类的被人警告。不管事情看下去是有没有关系，处在乱世危境中，灾祸是无常的，我们是不是要内省自修呢？好像牛树梅这样，他这一生为人做事都不负高估的道德风尚，对得起良心，可是他竟然在这个劫数的名单里面。可见人要还的业债不仅仅是这一生，这一生之前所有前生未偿的业债都在身上抵着，遭劫难还债就是一个被高层生命安排好的还债的定数。而牛树梅这一生能够以道德自我要求，做一个爱民护民的青天大人，他的所作所为在另外空间得到神的认可，因而化解了定数的灾难。而他经过这一次的难，能够深度地向内反省，不仅他的愤怒消解了，自己亦得到了提升，从而亦得到更大的福分。城隍用了三年的时间在另外空间做了安排，让无辜的人搬走不受难，让该受难的人搬回来，才能够让定数中的浩劫发生。所以说浩劫绝非偶然的，是值得我们今日的人深思，我们自己要怎样做才能够在乱世中吹吉避凶，转祸为福。如果命定落嚟是这样，怎样防备都没用。下面的记载就能说明一切。在清朝的时候，有一个太守一次请了一位颇有名气的算命先生为他的女占卜。算命先生占卜了后对太守说，你的女命里注定要在某年会被老虎所伤而死。太守听了之后哈哈大笑，就说我的女好心灰，她平时都好少出门，老虎又怎样接近她呢？你真是胡说八道，乱咁噏，讲这些不吉利的话。太守虽然口就讲不信，但心里面还是有些忐忑不安。到了算命先生所讲的那一年，太守为了不让个女被老虎所伤，就将她搬去屋企里面的一栋高楼上。高楼的大门紧闭，食的和清洁一切生活所需都会用绳索吊拉上去。在太守的心目中，老虎就算入了他屋企，亦绝不会爬上高楼，这一下个女就绝对安全了。这座高楼平时摆放了很多的东西，其中就包括一张老虎皮。太守的女整日留在高楼上，显得是很闷，闲来没事做，一次就用手把玩老虎须，不料玩的时间太长，手指头竟然因此被虎须弄破了一块皮，很快伤口就开始感染肿胀疼痛，没几耐就病倒，最后竟因此就去世。至此，算命先生所讲的 被苦伤而死的预言完全应验了。太守的女儿注定被苦伤而死，结果太守想尽办法防范都没用，最后个女儿竟然被苦苏弄破皮肤感染而死。太守的防范方法反而促成了个女儿死亡的因素，其实注定的灾祸避是避不到的。例如在广泛流传的天灭中共邪党，就是上天因邪党罪恶替底而给他定下的结局。无论中共怎样去维稳镇压人民，都改变不到他被消灭的结局，而且他这样做反而只会促使人民认清他的邪恶真面目。所以曾经加入过中共邪党组织的人，这一刻亦都面对着一个关乎其未来命运的选择，就是如果不声明退出党团队，这样到时就将作为邪党的一个组成部分，随其一起被毁灭，从而成为邪党的陪葬品。如果声明退出党团队的话，这样到时灭亡邪党的灾难就不会关你事了，从而可以保住平安走入未来。我想所有明智的人都一定会选择声明退出党团队组织。今日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